我们已经读到使徒行传14-15章，大家有没有很兴奋啊？有吗？读到越来越精彩是不是？好，如果你开始看昨天的第13章，开始讲到保罗跟巴拿巴的第一次旅行，他们去亚洲的很多国家，先从安提阿这个教会起行，所以呢他们真的开始去接触很多外邦人的地方，那他们还是进到很多犹太人的会堂去传福音，那在其中很多城市真的有很多人因为他们所分享的真理而信了主，但是同时呢也有很多犹太人起来反对他们，逼迫他们，有好几次他们的性命都在一个边缘，然后他们又逃脱这些要逼迫他们的人啊，用石头打他们的人，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这样一路看的时候，真的看到说因为这些使徒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真的从神有一个很大的勇敢和信心，就是即使刚刚才被逼迫，刚刚才性命在一个边缘，还是继续传福音，还是继续行神迹奇事，所以让神的福音可以广传那么多的地方，有让那么多的人要来信主。那我今天特别想分享的就是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外面受到很多的逼迫，但其实从里面来一些的争论可能是更恐怖的征战。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在第15章，我们一起来念。好，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有一批犹太的弟兄姐妹呢就开始来反对巴拿巴跟保罗，说哎，你们传的福音有没有特别告诉这些外邦的信徒他们要受割礼啊？如果没有受割礼是不可以得救的。如果我们看到旧约就会看到说这些犹太教的人他们开始设立很多的律法。刚开始其实神子借着摩西颁布了怎么样10诫，对不对？我昨天特别去看了一下10诫，在10诫里面有没有讲割礼这件事情？没有。但是我们陆续看，我们看到好多卷旧约的圣经都开始写很多很多的律法，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好，那我们知道从新约知道说很多的从神来的律法都是一个引人归向正路，引人进入真理，以至于成为一个保护。但是犹太人他们先从神的律法开始呢，又设立了很多人所设立的规条，就变成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你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吃这也不可以吃那个，所以他们加了很多的规条，其中一个是受割礼。当然我们也看到像摩西的时代神也很在乎他们有没有受割礼啊。但是其实在新约里面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很多已经有一些改变，因为真正得救的原因不在乎外面的行为，而是在乎我们里面的光景如何，等一下我们会来看。所以基本上他们就在争论这一件事，就说哎，你们没有叫这些外邦的信徒去遵守我们犹太人的这个规条，所以他们是没有资格得救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如果套到现今哈，会不会有一些我们的老基督徒们也对刚来的一些新信徒有很多的想法跟规矩，说哎，怎么这他这样那样。但是我们真的要思考一下，这些我们所谓的规条有没有跟神的心意对齐，这是最重要的。好，所以他们就在争论这个。那我看这段我看到2点，一个就是说保罗跟巴拿巴非常的勇敢， 虽然其实如果大家看前面几章知道说，其实保罗过去是逼迫基督徒的，是大敌人，他被神大大的翻转，生命开始转向耶稣的时候，他开始很有热心的去传福音。但是刚开始这些信耶稣的弟兄姐妹都很怕他，不知道他是真是假，所以经过了很多年，而且借着巴拿巴带他进到这个基督徒的圈子里面，他才慢慢被接纳。所以你想说，如果你是保罗，你才刚刚被接纳，然后你又这么要为你所在意的一件事要争论，跟这些 弟兄姐妹争论，你会不会有点怕怕的，说算了，哎呀，他们说割礼就割礼吧， 别讲那么多了，干嘛讲那么多话呢，免得自己 遭到一个逼迫，对不对？刚刚在外邦的这些地方才遭到这么多逼迫，你干嘛要这么苦呢？会不会，你会不会这样想？会吗？我也会，我是蛮胆小的。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巴拿巴充满了信心和勇敢。等为什么他们这么执着这件事，等一下我们会看，原来这件事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呢。如果在那个时候他没有为这个真理来辩驳的话，可能今天我们还要受割礼，我们还要守很多旧约的律法才能得救，是不是？好，所以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真的有一个勇敢为真理站住，即使这些真理在当时是不被 还没有那么接纳，而且就是说当你站出来讲话的时候，你可能受到的是一个排挤，但他知道是真理的时候，他就要去沟通。第二件事，我们看到当他们没有办法沟通，当他们大大的起了争论之后呢，他们就决定去哪里，就回去耶路撒冷，回到母堂，然后跟这些领袖使徒跟长老一起来沟通。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如果我跟谁起了争论，我们是跟你旁边的人开始说，哎，你知道怎么怎么样吗？还是说你真的把这件事带到当事人，带到那个可以做决策的人面前？所以我们这里学到说沟通很重要，就是要对准那个真的可以做决策的人，而不是在你的旁边的人开始闲言闲语。就像我们昨天听到 Missy 传道讲的，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就变成把垃圾丢在别人的身上，没有真的解决问题，但是引来一堆的麻烦，引来一堆的闲言闲语，更多更多的这些垃圾在我们的当中。好，我们接着再来看我们下一段。好，这个故事越来越精彩啊！好，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十五章七到十二节这一段。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得救乃是因主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所以这段呢就讲到说，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开始争论，第一件事我们看到说辩论已经多了。好，不是一开始领袖开始说话，是让双方都有机会先说话。所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沟通的技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给对方机会说话。我不知道如果你在一个争论的里面，一个沟通的里面，你的心态是快一点，你在听对方讲话的时候你就开始想说，哎，他的哪一点不对，我觉得哪一点我是怎么想的，你会不会一直在想说我应该怎么样辩驳他？还是你愿意放下你自己的想法，先好好听对方他正在说什么，甚至他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听清楚了之后再把我的想法我的感受再说。这就是沟通的一个技巧。我还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邀请一些的原住民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有一天半的时间呢，我们就是听他们讲故事，讲他们在美国还有他们的族群因着美国政府的一些的压榨，一些的逼迫，使至他们有很多的不容易， 在这个民族里面有很多的伤害。我记得好几场聚会我就想说，哎，我们这个不是为美国祷告，不是为加州的这个干旱祷告吗？怎么我们整场聚会都在听他们讲故事？你会觉得有一点点浪费时间，怎么没有做到我们该做的去祷告啊，去怎么样。但是我们真的发现那一天半，因为我们在尊荣他们的里面，真的好好听他们说，听他们说他们的故事，听他们说他们心里的感受，神带下很深很深的医治。他们说从来没有到一个教会可以给他们讲那么多话，最多就起来讲个五分钟就要再换下一个讲员。但是竟然那一天半的时间，我们就是让他们每一个人好好的讲了他们的故事。所以我们真的发现聆听不单只是一个沟通上很棒的技巧，聆听会带下医治。在很多人际关系上，为什么我们常常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而没有愿意放下自己好好听对方说话。因为那个聆听很大的医治，甚至是在天气上，在很多美国的一些根源上，神都开始医治。所以我真的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聆听非常重要，在这个沟通的里面。那我想到说，其实我们真的要看重对方在想什么，而且看重关系过于我们的想法而已。很多时候我们的沟通很容易陷入一个事情里面，说我觉得这件事应该这样还是那样，但是我们就很容易忽略了关系，包括家庭里面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沟通的里面，像我在 我父亲的家里，就是出了他们的兄弟姐妹就出了一些事情，我说哎，怎么他们连关系都不在乎了，只是在乎这件事的对错，到一个这么离谱的状态里面，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原来关系比事情更重要。好，那这里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彼得他勇敢地站出来。当大家沟通已经到一个地步，不可能一直只是讲想法跟感觉，一定要有一个领袖他愿意敢站出来讲话。而领袖的角色就是当很多的建议已经说出来的时候，他有什么见解。所以我们看到说彼得就开始说话，说哎，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这些外邦人不是因为行为，他们是因为信心，就像我在哥尼流的家里面怎么样带这些人信主受洗还有被圣灵充满，他们是因为信所以得洁净了。所以哎，我们要搞清楚得救的原因不是因为行为，而是因为信。所以当他再次的说的时候，众人就真的默默无声，因为领袖开始为真理说话了。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说领袖的角色非常重要，他要站出来，而不是只是默然不语。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领袖也站起来说话。我们再来念这段圣经，他们住了身，雅各就说，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好，这里呢，雅各是当时在耶路撒冷的长老，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他也站起来说话。而他的所有讲的，因为空间原因，你可以去看他引用一段旧约的圣经，讲到神要开始重建大卫的帐幕。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摩西的会幕是很复杂的，有前院，有圣所，有至圣所，有很多步骤一个人才可以亲近神。但是在大卫的帐幕呢，是没有这么多步骤，就一个步骤，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进到至圣所来敬拜神。那我们看到说他引用这段圣经的用意，就是说我们不再靠着很多的规条跟行为可以来亲近神，来认识神。他就讲到说，哎，你还记得这段圣经吗？ 所以我们再次知道说真理很重要。当很多的争辩的时候，什么是标准？那就是神的话语。好，因为他这位领袖有站出来说话，全体也都信服了，所以他 就做了一个结论说，这样好了，我们就这样规定，受割礼受不受割礼已经不再是规条，我们就把这条删掉。好，他只要因信得救就可以，但是呢，他要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文化当中是希腊人是拜偶像，而且是行奸淫来参与这个拜偶像的形式里面，所以是非常污秽的。所以这里他讲的就是说，当一个外邦的信徒要信主，他要与他过去的生活和信仰有一个完全的断绝，有一个清楚的界限。而且勒死的牲畜是代表说没有放血的这个牲畜，那在犹太人的这个文化里面是非常的污秽的，很脏的。所以他讲到，而且血是代表生命，也就是说我们要与这些外邦人的习俗有一个完全的分别。当这些外邦人的信徒信主的时候，他们需要在生活上有这个分别，所以这个其实是合理的。那我们讲到他们整个的辩论，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圣经怎么说。也刚好呢，在好多段，无论是保罗还是雅各，后来都有提到因信称义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很清楚是本乎什么恩，是什么恩？神的救恩，也就是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白白把救恩赐给我们。而因着谁的信？我们每一个信徒，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就是一个得救最基本的条件。好，我们再下面来念，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这里再次提到发生仁爱的信心，生发仁爱的信心，就是这个信心有没有使这个人可以来归向神，有一个对神的完全的爱的信任，这才是重点，而不是在外面的这个割礼。我们再来念这段哈，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所以再次的我们看到说，外面的行为不是重点，而是他到底他的思想，他的价值观，他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开始活出一个新造的人。好，我们最后念这段，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人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所以这里就讲得更清楚了，我们不要受外面的割礼，但是我们要受人不是人手的割礼。是怎么样的割礼？就是基督使我们脱离肉体的情欲的割礼，与耶稣同埋，就是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很多的思想、价值观、情欲都有一个真实的埋葬，而与耶稣同复活，有一个新的 思维方式，有一个新的价值观，也就是说跟这个世界的有一个完全的断绝， 割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也割掉旧约里面很多的律法条条框框，而是进到心真的这个圣灵的经意，进到真实神要的，其实是在心灵和诚实里面来敬拜神，是在信心里面，是本乎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在信心里面来跟随神，不是在行为里面。那其实啊，马丁路德他因着那个时候看到天主教很多的败坏，那个时候不再是耶稣是他们救恩的根源，变成是神父，什么事情都要找神父来解决，还要忏悔，在神父的面前忏悔。在那个时候不再是圣经是标准，变成是教皇说的话是标准。所以当马丁路德看到这些事情，他就心里起了一个不平，说哎， 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吗？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啊。所以他就讲了一个改革的口号，说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就把这个真理再次的澄清。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保罗跟巴拿巴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为真理站出来了，即使是一个冲突，即使是一个摩擦，但是他们知道这是真理的时候，他们站出来说话，以至于保守了后以至于他们开始写了新约的这么宝贵的真理，因信称义的这个称义的真理。否则的话，马丁路德也不会有这个开启，马丁路德也不知道从何而来一个标准，到底得救是什么是标准啊？是受割礼不受割礼？是遵守旧约的律法吗？那我们看到其实到了这个新约以后，到了像这些天主教的时代啊，他们还是从人那边设了很多很多人设出来的标准和规矩。所以我们真的发现人很容易陷到这个规条的里面，而没有进到真理里面。所以真的要感谢保罗和巴拿巴那个时候站出来为真理说话。好，那我们最后看这个争论，这个沟通的里面结果是怎么样。大家猜一猜结果是怎么样，是吵成一团呢，还是真的有没有人真的因着这些说话而得到一个共识？好，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说，一个是保罗跟巴拿巴愿意来争论，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两位领袖，就是彼得跟雅各出来说话，而且是带着真理说话的。好，我们最后来念这一段。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猜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所以这里讲到他们是怎么样同心合意耶。好，所以 这是他们讲到他们要写一封信，而且要托保罗、巴拿巴还有他们在差派的两位，就是撒巴的 犹大和希拉，跟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去到安提阿和各教会，去把这封信传给他们，就是说刚刚我们争论的那个话题有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不再需要受割，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而是有只要他们跟真理对齐，而且弃绝他们过去的这些风俗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看到因为有人站出来说话为真理说话，有领袖站出来为真理说话，他们就可以进到一个同心合意的里面。另外我们再来念，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这里讲的众人就是安提阿还有各教会，在外邦地区的各教会，他们听了看了这封信之后就受安慰和且欢喜快乐。所以我们真的看到因为在同心合意里面的沟通，在尊荣里面的沟通，会带下一个怎么样多赢的结果。 Amen。 好，那我再来总结一下刚刚我们讲的几个沟通的点，就是在尊荣的里面我们愿意为真理站住，而且把问题带到那个决策者而不是你旁边的人，而且呢在沟通的时候领袖要给大家机会发言说话，在适当的时候领袖也要站出来为真理说话，而且要站稳在神的根基里面，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面。最后就是当我们愿意这样沟通而愿意同心合意的时候，会带下一个双赢甚至是多赢的结果。我想到我们现今哈，在我们生活里面，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为神的真理常常做见证？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学校，甚至在一些公众场合，如果你看到一些不公平的状态，你愿意站出来说话吗？愿意吗？我们刚刚才念这个诗篇讲到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就是行公义的人，对不对？其实公义这件事情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一个怕就 退缩就妥协。说实话我也是这样，但是我这几年我越来越开始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就敢说。当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没有合乎真理，或者我觉得如果这个人还在一个蒙蔽里面，真的是会很可惜。所以我过去是很怕人，就是大家好就好了，但是我就发现说这样不行啊。所以我当我愿意去说的时候，哎，我发现没有我想象那么糟糕啊，对方没有因着我而被冒犯。当然我要在一个爱心里面说，不能带着血气。但是当我在爱里面，而且在真理面说的时候，真理里面说的时候，其实人是可以听进去的。当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其实神的亮光会进到人的心里面。只是可惜如果没有说，错过那个机会，那神就没有办法因着我们把这个真理的光照下来。所以真的是要彼此勉励。那这里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也讲到，领袖要为真理说话。谁是领袖啊？谁是领袖？这里哎，应该每个人都要举手，你知道吗？好，因为耶稣说我们是什么？世界的光，还有世界的眼。我们是要在世界当中发光发言的。我们基督徒应该在我们的所有的领域里面是做领袖的，你知道吗？因为你比别人有福，你有神的真理。所以我就想到最近我们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大选。在我们的国家的大选，传媒有太多太多的说法，但是我们知不知道真理？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我们愿不愿意真的是投这个神圣的一票？有很多人已经放弃说，算了，反正都没有我想要的总统，我就算了。或者说哎呀，不要管政治了，管好我自己就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真的从这个圣经的这些的经节里面看到说，不，我们可以发言的时候一定要发言。所以真的鼓励弟兄姐妹，在这个大选的期间，你一定要投你这个神圣的一票。而且你要再问自己，我到底为什么投票？我是只是为我个人的利益，我的经济投票，投那个我觉得比较对我有益的吗？还是我会想一想，到底他们哪一个是跟神的话语是对齐的？他们的政见是哪一个是看重神对婚姻、对生命，还有对甚至是以色列的看法？因为这些都是神所在乎的，对吗？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想一想，你有这个权利投票，你有这个权利发言，你要不要真的是来使用这个权利，为神的真理释放光出来？不要小看每一票。如果我们今天放弃这个权利，我们不说什么，那其实就是到了我们见主的那一刻，神会来问我们交账的，你知道。不只是你在教会的生活，其实我们在每一天，在我们这个社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是要做领袖的。我们要成为那个可以影响别人，而且是影响那些可以影响别人的人。所以我想到其实我前段时间听一位牧师，他在也是在鼓励全美国的弟兄姐妹要起来投票。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不单只投票，我还鼓励你们去参政。他说从最小的范围开始，家长们，你可以去参与你们孩子学校里面的一些的家长会，你去发言，从这个最基本的开始。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社区发生什么事？你是不是可以代表一个社区的居民去发言？从最小的范围开始，我们基督徒应该成为真理的护卫者，而不是缩在一个角落，就是这个社会怎么样是他们的事，然后我过我的美好生活。好，最后我们来问问说，我有哪些价值观是还需要跟神对齐？而我有没有听了一些谎言是不跟神的真理对齐的？昨天我们的 Mishi 传道讲到很多思想的征战， 从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常常让我们的心思充满了垃圾，充满了谎言，无论是对我们自己、对神、对这个环境，有太多的谎言。我们需要把这些一个一个的谎言让他们见光，以至于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想法开始跟神来对齐。第二个就是在你的生活圈子里面，你有没有想到你可以怎么样发挥你的影响力，开始为真理做这个发言人。从最小的单位开始，你的孩子从学校回来跟你讲一些事情，你可以跟他用圣经来分解神的真理吗？还是只是拍拍他说啊，孩子，哎呀，真的现在学校不容易啊，就算了。不要怕，就像保罗一样，他这么勇敢地站出来说话，带给我们这么大的祝福。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信称义，不再靠行为。 Amen。